好，我们翻到以赛亚书，旧约的以赛亚书。谢谢这个敬拜哈。我们翻到以赛亚书第九章，在旧约的537页，第九章6-7节。9章6-7节，我们一起开声来读哈。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好，我们一起有点祷告哈。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要求你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来做奇妙伟大的工作，主啊，来更新改变我们，主啊，让我们这一生，主啊，真的是越来越像主你的样式，主啊，谢谢你，求你今天的圣灵要大大的来做工，主啊，谢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门。今天想跟大家传讲一个题目，叫做神的国哈。我觉得这个题目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件事情。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哈，主耶稣为什么要来到地上，那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主耶稣来到地上，我有次有讲过哈，一方面这个是一个启示的最高峰，就是这位神，当我们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位神来到人间，因为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就是这位神来到人间，是给所有的人一个最高的一个启示，就是神披戴了人的血肉，活在我们中间，完全的彰显出这位神的他的神的所有的奥秘或者他的神性。那么这个是启示的一个最高峰。所以我们以前有讲过哈，这个人呢就好像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一个生下来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爸爸的一个人。那所有的宗教就好像他妈妈跟他讲你有一个爸爸，这个小孩子呢就凭着自己的想象到处在画这个爸爸的样子，这个就是人类宗教的产生。所以你可以看到有的人，有的小孩子画出一个猫来说这是我爸爸，画出一个狗来这是我爸爸，画出一个关公来这是我爸爸，画出一个这个，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人的一个寻求神的一个结果。但是启示的最高峰，这位爸爸每一个月写信给他，写信给他，写信给他，这些信集合起来就成为了我们的圣经。但是当这位爸爸有一天来到他的家门口，看着他的孩子跟他说叫爸爸，这个女儿完全不认识自己的爸爸。所以这个是启示的最高峰，就是这一位神披上了人的血肉，他来到人间来启示他自己。所以这个是在这段经文里边非常清楚，所以主耶稣来是为了启示我们，这是一个最高峰，启示神自己。主耶稣来也是要活出一个完全完美的一个样式来，也告诉我们人应该是怎么样活的。主耶稣来要为我们所有人类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来要死以后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然后升上高天掳掠仇敌，把圣灵降下来。然后这一段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主耶稣来的目的就是他要来建立一个神的国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要 很清楚地了解到，就是神来到人间，不仅有这么多的事情要启示，要活出，要死在十字架上，要从死里复活，要彰显神的荣耀，要除去魔鬼撒旦一切的仇敌，要从死里复活，要登上高天掳掠仇敌。他在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要来建立神的国。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在整本圣经里边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件事情。所以主耶稣来到人间的时候，在马太福音他一来到人间，他出来第一个信息传的时候，就是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神的国近了。然后当他开始讲这个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一直在讲一个国度。当他教导我们祷告了，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那这个东西你可以看到就是这个是圣经里边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耶稣基督来，上帝要来建立一个永恒的国度，而这个国度是一个没有罪恶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永恒的国度，这个国度不是一个人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上帝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全然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永不败坏的国度，这个是神要来建造的一个国度。所以你可以看到在旧约里边，神把以色列人招出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就是一个国都，那这个国都是一个预表，神在这个国都里面所有做的事情是预表到他将来在天国里面，在神的国里面要建立一个神的国都，里面所有他要做的事情都预表在那边。所以你可以看到，你如果读这个出埃及记第19章的时候，当上帝把他们招出来来到西乃山下的时候，神对摩西说，我要把你们招出来，你们是一个祭司的国都，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子民。所以弟兄姐妹，今天神仍然在世界各地一直在做一件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他从各族各方各民所有的人种里边来呼召一批的人，这批人透过圣灵的重生，透过神的这个拣选，透过圣灵的重生，然后他们进到了一个新的一个国都里边。那这个国都就是旧约的以色列所预表的一个国都。那这个国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国都。所以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对这个国都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认识那这个国都是一个在我们看到这个约翰福音，主耶稣跟这个尼格底母讲重生的时候，他又再一次的讲到这个国都的问题。你如果翻到约翰福音第三章，主耶稣跟尼格底母在讲这个重生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也就是说，一个人没有重生，他是看不到这个国度的，因为这个国度现在它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国度，它是一个不是一个有形的国度，它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国度。这个国度是一个人的肉眼看不见的一个国度。然后他说人若不重生，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这个国。两件事情，第一个，你如果没有重生，你就看不见这个国度；第二个，你如果没有重生，你就进不了这个国度。也就是说，弟兄姐妹，我们如果对这个国度要有认识，你必须要重生，你重生了，你才能够看得到这个国度。这个国度所有的一切，你在灵界里边，你在新的生命里边，你在灵眼里边能够看到这个国度。而这个国度进入这个国度的唯一的一个 条件，唯一的一个方法，就是你必须成为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上帝的灵必须住在你里边，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国度。那这个国度，如果你进不去，可以说我们只属于另外一个国度。以前你可能属于中国，现在可能属于美国，或者是属于哪一个国度，但是所有的国度都是人的国度，都是堕落的人类产生出来的国度，所有的族类都是堕落的人类以后，堕落人堕落以后，从人的旧造里边、罪恶里边所产生出来的文化、国都、政府。那只有这个国都是神一直要建造的一个国度。弟兄姐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当你真实的知道了上帝的存在，真实的认识了耶稣基督，真实认识了他的救赎，真实的知道他就是上帝来到人间，真实的相信了他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而死，又从死里复活，他升上高天，掳掠仇敌，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当你的双膝跪倒在他的面前的时候，他的圣灵重生你，你才能够进入这个国度，你才能够见到这个国度，你才能够进入这个永恒的这个国度。所以弟兄姐妹，这个国度有十二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这个是每一个神的儿女应该单单的要明白的一件事情。在旧约里边，你会发现以色列人，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就是打掉他们生命中所有的偶像。所以在这个国度里边，在这个新的国度里边，神要在所有他从各族各方各民所有的历世历代所有的人类里边，他呼召出来许许多多他的儿女，借着圣灵重生进到他的国度里边。但是他要在我们所有历世历代神的儿女的身上要做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我们生命中只能有一位君王，那么这一位君王就是耶稣基督，你只能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跟随他，单单的侍奉他，你生命中不能够有第二位王的。这个是旧约里面你会发现所有的神的儿女以色列人，神一直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件工作，甚至让这个国家被掳被消灭，就是要做一件事情，神绝不 share 他的 glory跟任何的偶像。所以我们的生命中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这个新的这个国度，我们生命中只能有一位君王，只能有一位神。但是弟兄姐妹，你的生命中是不是只有这一位君王？是不是只有这一位神？还是我们生命中有许许多多的君王，许许多多的偶像，我们有没有单单的侍奉他，单单的敬拜他，单单的跟随他？你看在旧约里边有一件事情，这个以色列人闹着要立王，然后撒母耳非常的难过，神跟他说，好说你不要难过，他们不是厌弃你，他们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自从我领他们出埃及以后，他们就一直厌弃我做他们的王，因为他们要自己做王，因为他们要拜偶像，让这个偶像来听从他们的，他们实际上他们是他们自己生命中的王。弟兄姐妹，新的族类，所有神的儿女，这是一个新的族类，我们是一个，圣经上讲什么，我们是一个单单敬拜这一位真神的一个族类，单单的跟随他，单单的侍奉他。我们的生命中只有一个君王，就是耶稣基督这一位君王。神是一位忌邪的神，在十诫里面讲过，他是一个 jealous God， 他是一个忌邪的神，不可以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任何的偶像，他绝对要打掉这个偶像的。 他绝不能让不是神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神，他绝对不能让不是王的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君王。这个是神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第一个特征。第二个特征，弟兄姐妹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所有历世历代神从各族各方各民各个时代从万族万民中呼召出来的这些属神的儿女，弟兄姐妹，你们要了解一件事情，你们是单单的属于这个国度的。而世上的国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它是在人类堕落了以后，你如果读创世纪你就会明白，当这些人类堕落了以后，挪亚的三个儿子分成了这个欧洲、非洲和亚洲，然后有了白人、黑人和黄种人，然后呢，圣经上记载他们各按各的宗族、各按各的这个支派，然后立了国都。而所有的这个国都都是在人堕落了以后，人里边充满了反神、充满了罪恶、充满了邪恶，所思想的尽都是恶，产生出来的国都。所以每一个国都都是一个充满了罪恶的国都，真的是这样，弟兄姐妹。每一个民族都是充满了罪恶的民族，而神把我们呼召出来，我们是单单的属于另外一个国都的。这个国都是上帝要来建造的一个国都，这个国度是这一位上帝来到人间，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血、用他的这个复活的大能、用上帝的灵来建造的一个新的一个国度。这个国度必定是要圣洁的、全然公义的、全然的公平的、没有半点罪恶的，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国度。所以它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国度。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有一个新的国度观。那这个国是每一个重生的人，我们属于这个神的国。而这个国，当我们进入到这个国了以后，第三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这个国它超越了种族，它超越了地区，它超越了文化，它超越了时间，它超越了一切的一切。弟兄姐妹好，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个看世界的这样的一个眼光哈。当我们我们生下来的时候，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属肉体的这个国度是中国。当我们以这样的一种认同的时候，那是一个在人堕落了以后、人犯罪了以后，从人的文化里边、从人的罪性里边产生出来的一种国度和一种族类。但是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所有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所有的人类都是从他而产生的。在上帝的眼中是没有种族的、没有这个国度的区别的，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他一个来产生的。但是当人犯罪堕落，里边充满了仇恨，在罪恶里边产生出来的国度里边充满了种族的东西，充满了国度的东西，充满了仇恨的文化。你看多少的战争是因为国度和民族的文化而产生的，多少的纷争、多少的打斗、多少的这些东西都因为民族、国度的纷争。而在上帝的眼中，这一切本身是不存在的。而在这个新的国度里边，神要把这些东西全部打掉。为什么呢？因为他要呼召出来一个新的族类，在各族各方各民各邦中呼召出来，万民万族中呼召出来一个新的东西、新的族类。这个族类是一个新的被上帝的灵所重生的、被上帝的灵每一天来更新改变的这一个新的一个族类。那这个族类只有一个君王， 它是没有种族、地区、文化的区别的，所以它超越了所有的种族、文化和地区。人，我们在这个新的国度里面，再也不会因为文化、种族和国度，或者是堕落的人类产生出来的狭隘的一些东西而产生战争、产生冲突。所以这个族类是神在他的眼中要呼召出来，要建立一个新的一个国度，是超越了种族、地区、文化一切的一切。有一个宣教士哈，就讲哈，他说他在秘鲁的地方宣教，他说那个时候呢，是一个这个内战的时候，恐怖分子哈，常常杀宣教士。他说他有一次呢，到了这个山区的里边。他说他和他那个宣教的同伴就说，他说如果我们现在被这个反对军队叛军这个抓到以后，立刻就会被杀死的。然后他们两个就祷告，就在那个森林里边，在那里祷告祷告祷告。然后呢，他们突然听到声音，后来发现是一个牧羊的小孩子在那里放羊。那这个小孩子呢，一边放羊，因为他也很害怕，一边就跟自己讲话，你知道吗？一边放羊一边跟自己讲话，所以他们就听着，然后他们就跟着这个小孩子走走走走走，后来就走出了那个森林，跑了一个小村庄去了。然后呢，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办。他说在这个村庄里边，如果被发现也是一样会被杀掉的。然后呢，他们就后来发现有一个喝醉酒的一个男人坐在一个草堆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偷偷的摸过去，就用西班牙文跟那个人讲哈，他说那句话是所有的人都知道，他说他就用西班牙，他说在这里有没有一个真正的基督徒？然后呢，那个喝醉酒的那人就用手指，他说在那个山头上有一个老的一个 lady。然后呢，他们就去摸到那个老的 lady 家，然后就敲门，然后就用西班牙文跟他说我们是美国的宣教士，我们现在走丢了，能不能请你接待我们？他说那个门一开哈，然后那个老太太把他们两个赶紧领进来哈，然后把他们藏在地下室里边，然后就找了一个小男孩，把村里边所有的真正信主的那些信徒啊，都招聚来了。这些人哈，有的带着玉米哈，有的带着这些东西，他们就在那里啊分享食物，然后在那里，他说真的是你看到一个新的一个族类。是超越了所有的种族、地区和文化，因为我们本来就是都是亚当的后裔，这是肉身说的。但是当我们在圣灵重生了，我们都是基督的，都是天父上帝的孩子，是重生的，被上帝所重生的，都有同一位父、同一位君王、同一位救主，从这产生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族类、一个新的族、一个 creation。所有的文化、民族、所有的这一切的种族、所有的国度的区别，全部消失了。这是非常伟大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是有这个国度观的话，你会更加关切可能在非洲的教会他们所遇到的难处，你可能会更加关切在美国的教会他遇到的难处，你可能会更加关切在欧洲的教会他的，因为这个是一个新的国度，有一个新的一个联系，有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是一个永恒的国度，它超越了种族、地区、文化。我相信哈，以色列人跟中国人很像的，这就是为什么当主耶稣升天的时候，他的门徒跟主耶稣说，他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他们脑子里面还在想的那个旧约的时候，以色列国成为万国之国。主耶稣说什么？他说神所定的时间和日期是你们所不能知道的。接着主后70年，以色列国就亡国了整整2000年。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新的国度 这个旧约以色列所预表的这个新的国度被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原来有形的以色列国度，它的圣殿，它的所有的一切就被瓦解了。今天以色列国重新的复国是为了主耶稣再来，因为应验旧约上的预言，应验圣经上的预言。所以你可以了解到，神把我们招进一个新的国度里边，这个是神的国度里边，这个国度是借着圣灵的重生，我们只有一位君王，我们只有一位天父，我们从这位天父真正的生下来，我们是新的一个族类，超越了各族各方各民万族万方中，神把我们呼召出来，建立一个新的国度，它不再有种族的区别，它不再有地区的区别，它不再有文化的区别，它是一个属神的一个新的圣洁的公义公平的一个国度。弟兄姐妹，第四个，这个国度是永存的一个国度。如果我们今天没有进到这个国度里边，我们会和旧的国度一起灭亡的。只有你进到这个新的国度里边，只有这个新的国度它是永存的。第五个，这个国度只有一个宪章，一本宪章。这本宪章是什么？这本宪章就是我们的圣经，神的话。所以弟兄姐妹们，为什么我一直跟弟兄姐妹讲一件事情，就是所有你讲出来的话，所有你的思想要和圣经要 biblical， 因为在这个国度里边只有一本宪章，这个就是神的话，神的启示，就是圣经。我们是在一个新的国度里边来生活的，这个国度超越了人类所有的宪章，超越了人类所有的律法，超越了人类所有的文化，它超越了人类一切的东西。我们不是按照人类的文化来生活，我们不是按照人类的智慧来生活，我们不是按照人类的这个宪法来生活而已，我们是按照上帝的话语，启示的话语来生活，来向信靠。所以圣经成为这个国度里边唯一的一本宪章，它成为神子民生命中和生活中唯一的最高的指导。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为什么要一直不停地来读圣经，就是我们所有的思想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所有的观念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所有的看法情感与神的话相违背的，我们要求主把这些东西挪去，因为我们是在一个新的国度里边，你要在新的国度里边来生活，来思考，来行事为人，我们不是在一个旧的国度里边来思考，来行事，来为人。所以我们在神学院里边哈，有一个系统神学的老师叫吕佩渊，他有一天啊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话，他说一个基督徒你先要好好的读圣经，你把圣经读得滚瓜烂熟，完全领会贯通了以后，再透过圣经来看人类的文化，来看这个世界，来看人，来看所有人口中说出来的话和他们的思想和建议，都要透过圣经来看，你才能够分辨出，从神的启示里面来分辨出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错，什么是对，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光明，什么是黑暗，什么是从肉体中出来的，从血迹中出来的，从旧造里面出来的，从罪恶里面出来的，什么是从上帝的心里面出来的，什么是从上帝的灵里面出来的，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只有一本宪章，就是神的话，而这个国度我们用什么来形容？这个国度是全然圣洁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全然公平的国度，这个国度是全然公义的国度，这个国度是慈爱的国度，完美的国度，永存的国度，神爱子的国度。我们看一下彼得前书，好，大家翻到新约的彼得前书， 在209页，209页哈，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第九节哈，我们一起看一下这一段哈。他说：“唯有你们，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你看彼得在这里讲到，他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也就是说神从万国万方万族万民每一个民族里边，他拣选了一批人，这批人愿意来信靠他，愿意来接受他，愿意来跟随他，愿意来认识到了自己的罪，这批人啊，认耶稣基督为救主，成为他们的君王，拣选了这批人。然后这一批人是什么？这一批人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他是一个祭司的国度，就好像是旧约的以色列，他说你们是一个祭司的国度，他说你们是一个圣洁的国度，他说你们是属神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也就是说弟兄姐妹，当我们来到进到这个国度以后，你会发现我们在生命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要改。我们可能是一个律师，一个医生，或者是一个钢琴老师，或者是一个教授，或者是一个科学家，但是弟兄姐妹，你永恒的身份它不是在地上的这短暂的20年的身份，你永恒的身份，你只有一个身份，你永恒的身份，你是一个君尊的祭司，你是一个永永远远侍奉上帝的一个祭司，你侍立在上帝的面前，永永远远的侍奉他，这是你永恒的一个身份，你只有这一个身份是永恒的。而今天我们要在我们所有的身份里边来学习单单的过这样的一种身份，也许我是一个钢琴老师，但是我真正的身份，我是一个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我时时，我早上起来到我睡觉，我整个的生命只有一个工作，就是来敬拜侍奉这位永生的上帝。第二个，他说我们只属于这个圣洁的国，他说你们是属于这个圣洁的国度。弟兄姐妹，这个世界什么都不缺，就是缺圣洁。我们要在我们的这一生里边学习，让圣灵不断的来洁净我们，不断的来洁净我们，不断的来钉死我们，不断的来除去我们肉体中所有的情欲，所有的旧造，所有的血气，所有的肉体，所有属人的想法，所有属人的情感，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国度。神最后一定要做成这件事情的。我最近一段时间听一个牧师讲道哈，他说这个国都神要用我们一生来洁净我们。他说他小的时候，他是一个这个在牧场里边的个 farm boy， 每一天都很脏。有一天呢，他就回到家，那时候他差不多9岁到10岁，回到家里后非常脏，他妈妈就跟他说 Paul， 你要 take a bath。 他觉得自己已经是差不多10岁了哈，他觉得自己挺大的，他就跟他妈说 ：“Mom， 他说 ，I don't think I want to take a bath tonight。”然后他妈妈的脸哈，他说突然就变了，你知道？他说他今天想起来哈，他说他还非常恐惧，一看他妈脸，他妈妈说：“你必须要 take a bath。”然后呢，他一看他妈的脸变了，他说 ：“OK OK。”然后就到那个这个浴室哈。然后呢，打开那水龙头，滴了几滴水，
然后在这边拍了拍，这边拍了拍，然后弄点水，这边拍了拍，这边拍，然后把他妈的那个白色的那个浴巾哈，叉叉叉一叉，那个白色浴巾变黑了。他说，这就是他洗完澡了。然后呢，突然发现他妈进到浴室里边来了，一看，他妈一把手，他妈因为是一个一直在牧场里面工作的女人，非常的那个手哈，跟那个搓子一样。他说把他的脖子一抓好，摁到那个水里边，把那个水龙头一打开哈，然后就拿那个手哈，在他身上开始搓，你知道，咔咔咔。他说最后他洗完澡了以后，他说整个身上好像掉了三层皮，你知道，但是他说我完全的干净了。他说这就是神在我们一生里边一直要做一个工作，让我们脱离罪恶，脱离肉体，脱离情欲，脱离旧造，脱离一切的败坏，脱离人所有的邪恶的思想和行为，让我们变成一个圣洁的国度。然后下面讲，他说我们是属神的子民，你是单单属于神的，弟兄姐妹，单单的属于神的。我要说一句很难听的话，我们不再属于美国，我们也不再属于任何一个国都，我们是单单属于神的，弟兄姐妹，这个国都是超越了人类所有的国都、地区、文化、种族，这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必须要在这一生里面开始学习，是君尊的祭司，是被拣选的族类，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然后我们的这一生里面只有一个工作，一个最伟大的工作。这里边讲，他说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弟兄姐妹，这个是一个多么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这一生只有一个最伟大的工作，用我们的一生，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行为，用我们被改变的圣洁的生命，用我们的口舌来宣扬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宣扬这位主来到人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要宣扬。弟兄姐妹，圣经上讲哈，保罗说他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边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呼召出来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面去的。好，最后我们读一下但以理书哈，但以理书，旧约的但以理书，但以理书哈，我们从这个我们从672页第二章的31节开始读哈。那这个呢是讲到，就是说呢，但以理和他的几个同伴被掳到了这个巴比伦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的王尼布甲尼撒呢做了一个梦。然后呢，巴比伦王呢尼布甲尼撒呢就招来了这个他这个国中的所有的这些术士哈，来给他解梦。然后呢，这些人呢就问巴比伦王说王啊，你把梦告诉我们。然后巴比伦王就说，因为巴比伦王我相信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就故意说，他说我把那个梦忘了，但是你们要把那个梦给我解出来。然后呢，这些术士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把你的梦给解出来，除非你把梦告诉我们。那巴比伦王怎么说呢？说我准知道你们这些人呢，听完我的梦了以后呢，就给我乱解。你们必须要把我梦解出来，因为这个梦我已经给忘了。这些人就说，我们真的是解不出来梦。然后巴比伦王就准备把这个巴比伦所有的术士全部杀掉。 那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呢就告诉了但以理，但以理呢就进去呢求尼布甲尼撒王宽待一天。然后呢，但以理呢就回到他的住所，和他的三个同伴，一共四个人，就在那主面前祷告。然后呢，神就夜间把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显给了但以理看。然后但以理呢知道了以后呢，就在神面前称颂这一位永恒的上帝。然后他就进到了这个找这个护卫长，进到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面前，把这个梦给他解了。解完了以后呢，这个巴比伦王就面伏于地，下拜于但以理。啊，这段经文就是讲这个，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31节，二章31节哈，672页，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像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像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打在这像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你都一同砸得粉碎，就如夏天糠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像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尊荣都赐给你，凡世上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都要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于是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克制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匠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必半强半弱。你既见铁与泥掺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掺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与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国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的国人，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天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当时尼布甲尼撒王俯伏在地，向但以理下拜。那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明白这件事情。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明白了以后会非常的痛苦，或者会非常的难过。尼布甲尼撒后来因为但以理跟他说你是那个金头，然后呢，在你以后有一个银的胸膛和两臂，这是马代波斯国。然后在你以后呢，就有铜的腰，这个是希腊王国。然后接下来呢，有铁的腿和脚，这个是罗马帝国。然后在罗马帝国的时代，神在天上另立一国，砸在这个脚上，然后所有的金银铜铁泥全部变成夏天河场上的糠皮被风吹散了。然后呢，但以理就说在这个时候呢，44节，他说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是永不败坏的。这个就讲到神的国，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凿出来一块石头从天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后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命准是这样，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但以理的后边的一段经文哈。好像的第七章，我们翻到第七章来看哈。第七章677页，第七章的13节，我们从第13节开始看哈。但以理书第七章13节，好，我来为大家读哈。 我在夜间的异象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都，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那这一段经文为什么我说这个有的人可能明白了以后会很痛苦或者是很失望，但是弟兄姐妹，我们做基督徒就是要单单的认定这一位神在我们生命中有至高的权柄，他有权柄，他有权利做任何他要做的事情，他超越了我们人的想法，他不是偶像，他不是被我们控制的。弟兄姐妹，这段经文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在巴比伦王这个国都是一个人的国都，他是当时世界的老大，接下来有马代波斯，接下来有希腊帝国，接下来有罗马帝国，但是神的国打碎这一切的国，然后这些国变成了地上的糠皮，被风吹散。然后第二段的经文讲到，这位道成肉身的神，当他复活登上高天的时候，他重新的得到了他降世以前所有的权柄、荣耀、能力，然后他要建立一个国，这个国是永存的，这个国是摧毁一切世界上的国，然后他的国是永存的。好，我们看最后一段的经文，在启示录第十一章，翻到新约的启示录第十一章228页，新约228页，十一章第15节。十一章第十五节，好，228页，好，大家看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哈。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那首先我要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的思想重新的被调整。有的人可能觉得神可能很 care 世界上的巴比伦，谁做巴比伦，谁做金头，谁做银膀臂，谁做铜的胸，铜的腰，谁做铁的腿。有的人可能觉得神很 care， 我自己的感觉哈，这是我读圣经的感受，我觉得神并不 care 这件事情。当然，神有他的旨意，神有他的旨意。我相信神希望一个国都是更加公平的，可能更加敬畏神的。但是世上的国最后在上帝的手中，世上的国成为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所有世上的国有一天都会被神的国所摧毁，像变成地上的糠皮，随风吹散的。这个是一个永恒的事实，一定会出现的。甚至可以说，神的国度和人的国度是为敌的，而神只建造他的国度，神只在乎他永恒的国度，神最终要消灭一切人的国，神至终的心意，最大的祝福是从各族各方中拣选很多很多属神的儿女来进入神的国，我们单单的属于这个国。神让我们可能像保罗一样，为他在肉身的骨肉之亲要更多的祷告，让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他。 但是这个国度是一个属人的国度，神最后是会摧毁所有人类的国度的。那如果我说哈，神有一天会摧毁美国，哎呦，你可能觉得神会摧毁日本，神会摧毁俄国，神会摧毁英国，神会摧毁德国，哇，大家都很高兴的哈。最后我说神也会摧毁中国，哇，所有的人都冲上来跟我打架，你知道。但是这是圣经上的启示，弟兄姐妹，我们基督徒最大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必须要放下自己的情感，放下自己所有属人的东西，来接受上帝的启示。我们并没有任何选择的，因为只有他的国度。他为什么要打碎这些东西？因为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从人的罪恶里边，从人的罪恶的本性里边，从属人的里边产生出来的罪恶的国度。神最后要打碎这一切，建立新的国度，永恒的国度。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哈，唱那个第三首，好吧，谢谢。